父啊，感谢你，让我们同心合意，奉你的名在这里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因为你实在配受赞美。主啊，我们来到你座前，不单单是到十字架前来求恩典，求拯救，求福分，主啊，更要从十字架下带着你复活的大能出发，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让更多的人因你的名而蒙恩得救，让你的名得完全的荣耀。父啊，求你祝福下面的时间，巴不得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献上我们无论是两个小钱也好，两条鱼也好，五只饼也好，主啊，哪怕我们只是一杯凉水，我们也都献在你祭坛上，求你祝福，掰开，按照圣灵的需要赐给需要的人，干渴的人，饥饿的人，苦难的人，落在黑暗里的人，有各样难处的人，主啊，求你赐恩怜悯。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神，我们在神面前，在神面前很清楚相信神的救恩，接受神的救恩，因为神的爱我们的爱，若是我们不接受的话，跟我们没有关系。就好像一个父亲带了孩子到一个超市去，父亲允许孩子，你欢喜的你都可以拿，做父亲的会为你付钱。假如这个孩子什么也不拿，他什么也得不到。假如拿了呢，那个福分就是他的了。那么就像诗篇二十三篇一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穷乏贫乏，是吧？我必不致贫乏穷乏。那假如耶稣只是一位救恩救主，而我们不去接受他，他的救恩临不到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没有。为什么？有人不信，他不信那个救恩，那个爱就临不到他，那个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怜悯和恩典他得不到。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这个大的恩典，若是我们不接受，我们不信，跟我们没关系。所以我们必须信并且接受他，那就成为我们的救主。那么我所信的这位救主是什么呢？单单是耶稣降生，圣诞节，耶稉受难，钉死在十字架上，埋在坟墓里，完了吗？假如到此为止的话，那么他怎么能够赐我们永生呢？他死了，他在坟墓里，所以说他必须复活，并且他复活以后是在天上不断地为我们祷告，还要将来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接去享福吗？当然，与耶稣同在，与神同在，好得无比。不单单是这个，在神家里还要有一个什么审判，在基督台前有审判，在白色大宝座前有审判。谁审判？基督审判。基督要是不复活，他能审判吗？ 不能。所以说我们信的是因为战胜死亡和阴间，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个我想没有问题啊。我们看使徒行传，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接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们信神的救恩，不能单单信到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死了，做成了赎罪祭，然后埋葬在坟墓里，叫神不看见我们，不纪念我们的罪了。到这不够的，他必须复活，他复活了才能赐我们有永生。到末日他叫我们复活。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预言和应验，什么事情在地上发生了，什么大事情，圣经上都早有预言，包括死人复活，包括死人复活。在耶稣基督复活前700到1000年，圣经上早就记载了耶稣怎么死的。我记得在前年我也讲过复活的事情，我就讲了诗篇22篇当中跟以赛亚书53篇当中有关耶稣复活的那些预言，都一一应验了，都一一应验了。我们今天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来看。第一，耶稣自己亲自预言他将要怎么受苦受难，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个预言地上没有人敢这么做预言的，也没有人会这么做预言的。说预言比即使我生病好啊，不要说死，死就更谈不上了，就说我生病，我生病了，我能说我什么时候开始生病，什么时候开始厉害，什么时候开始发展到无法无药可救，最后我死了啊，最后我又活了，有人敢这么说吗？没有人敢这么说，也没有人会这么说，唯有耶稣。耶稣他亲自在圣经上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各有3次耶稣预言他将被交在恶人的手里，侮辱他，羞辱他，鞭打他，使他受了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然后说第三天还要复活。果然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预言应验。我们现在再看一看啊，上一次我们主要念的是诗篇22篇，今后我们换一个地方念啊，以赛亚书26章19节。注意圣经后头的小字啊，就说你的死人要复活，我的尸体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里啊要兴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树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这都是预言啊。注意啊，原文是说你的死人，这个死人是多数，后面说我的尸首，这个是单数。我的尸首是谁啊？就是刚才耶稣所预言的，他自己死了以后要兴起。好，下面我们再看一段圣经，以西结书37章，就是很有名的，叫哭过复生成为大军啊。我们不要人多话啊，看圣经，看圣经。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还不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呀，你是知道的，你说一个先知遇到这些事情他被他吓死了啊。神问他，这些骸骨，知道骸骨是什么？都是哭的骨头啊， 哭了的骨头啊，能复活吗？耶利米说：“这主啊，你知道。”他不敢回答啊。神又对耶利米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又必使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使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这个以西结开始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如地震，过和过物相联络。注意啊，我们看见过那个枯骨头嘛，啊，那个枯骨头啊，这一根一根分开的啊，都分开的啊，脊椎骨也好，都一个一个分开的。这个时候开始过开始联络了。啊！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又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原文做风啊，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就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了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个预言什么？”将来啊，启示录里的就有啊，有白马，上面穿着白袍的，名字叫神子道，谁啊？也是基督嘛，道成了肉身嘛，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嘛，对不对？这个道就是神口中说的话嘛，啊，神子道。他下面有多少啊？数不过来的穿白衣服的大军呢、啊？哪里来的？复活来的嘛，死的复活的来的嘛啊！所以说再去看到啊，感谢神啊！好了，第十一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呐、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去成就。这是耶和华说的。注意啊，我记得1951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看见一个老事实上他只有30多岁啊，我那个时候认为他很老了哈啊，一个老基督徒，他在做见证。他说他以前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参加查经班，他说我越查经我越不相信，怎么越查经越不相信？他说以色列民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犹太人在地上吃那么多的苦，被那么多的国家抛来抛去，反犹啊，灭犹啊，虐待犹太人啊，你上帝是他们是你上帝的选民，你不管啊，你睡着了吗？还是你没有啊？所以他一直不相信。他说我一直到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了，他说我相信了，我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耶和华神是真的又真又活的神，他就使这些枯骨复生，成为大军。至于哪一个民族王国几千年没有国土，没有君王，飘流到
全世界去，非但没有灭种，连希伯来文化没有灭掉，以色列国成立了，犹太人还在，奇妙吧？不可能的事情成为现实。所以这个那个时候我叫他老弟兄啊，那个老弟兄就说，我看见以色列复国了，我就信了，我说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是的，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好了，即使旧约当中的预言，我们看看新约当中怎么来见证这些预言的成绩应验啊。我们看马太福音，首先由天使来宣告啊，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马德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就是那个约瑟的母亲的玛利亚啊，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注意啊，这个看守的人是谁啊？是罗马兵丁啊，是罗马兵丁啊。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注意啊，这个情节我们留着啊，等一等我们再来解释。同时罗马兵丁也在场的啊。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前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他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对不对？所以啊，矛盾嘛，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矛盾吧？不矛盾。当我是小孩子，我爸爸给我一个礼物的话，当然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那么好的条件拿大礼物啊，那个时候爸爸妈妈给我们能够有一次啊，我记得我跟我哥哥两个，爸爸妈妈走了，跟我们说，刚刚客人拿着来的那个送的礼物啊，你们都可以吃的啊，但是有一样东西不要去碰，就是那个四个瓶子拿绳子绑起来的，不要碰。那个四个瓶子拿绳子绑起来什么？酒、白干、茅台，我们不认得字啊，那个时候很小嘛，啊，不认得字。爸爸妈妈一走啊，外头门一关呐、啊，我跟我哥哥两个第一个就去看那个四个瓶子。这就是人的背面，越是叫你什么都可以吃，就是那个不要碰，我们就是去看那个。人的败坏就是这个，夏娃亚当就是这么样子，原生果子都可以吃，就是那一颗果子不能吃，他非要去吃，人就是这么败坏。我跟我哥哥两个人马上就去看，茅台两个字我都不认得，当然不认得那两个字，小孩子嘛，我怎么认得呢？当然不认得。但是看了嘛，看了半天，绳子绑得紧紧的，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后来呢，还是吃别的了，哎，开心的不了，这就是拿礼物来吃了，这是礼物给我们的。我们人的败坏，人的这，所以神知道嘛，神知道，所以神对降生神的定十字架用不着多做见证，人都知道，唯有神的复活，他是多次多方的复活向很多人显现。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人不信，对基督的复活怀疑。在座的各位包括我，我真的不相信神复活吗？我当然相信。什么时候相信？鸟语花香，阳光明媚，风调雨顺，我相信。等到黑云密布，狂风暴雨，欧浪翻天的时候， 啊，船行到暗礁的地方，险滩的地方，可能翻船的时候，你还信我的神是活着的吗？圣经上有一卷书叫约伯记，有吧？大家知道约伯记。约伯记有四次得胜，第一、第二章两次得胜。第一次的时候是一天有两个天灾，两个人祸，把他的儿女牛羊财产全抢光了，死光了，约伯得胜了。他说上次的耶和华是生去的，也是耶和华，我出生出于母胎，出生归回，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一口犯罪。第一次得胜了。第二次撒旦又到上帝面前就控告，说是约伯得胜是他以皮换皮啊。什么叫以皮换皮啊？就是说他以身外之物来保住他自己的那个身体，他情愿身外之物丢掉，让他那一身皮来保护。上帝说好，把约伯交给你，你去处理。然后但是留下一条命，结果撒旦让约伯从脚底到头顶生疮，他坐在炉灰里用瓦片刮身七天七夜，够苦了吧？够苦了。约伯却不一口犯罪，第二次得胜了。以后撒旦没有再出现过，撒旦彻底失败了。一直到四十二章，约伯记四十二章，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第三次得胜。第四次得胜是最了不起的啊！有人说哪有第四次得胜，有，我认为有。第四次得胜是什么？当神出面说以利法啊，那个皮勒家跟那个说法，你们三个人论断神没有我仆人约伯论断的好，神出来为约伯说话，这个时候约伯没有狂傲，没有骄傲，反而虚心的出于爱心为他三个朋友献赎罪祭祷告。不容易啊，这次得胜啊，是为当初曾经把他讲得好苦好苦的那个三个朋友为他们祷告。神听了约伯的这种出于真心的祷告，就悦纳了以利法他三个朋友的献的赎罪祭。这个时候约伯全然得胜了。你看圣经，这个时候开始约伯的病也好了，毛身上都干净了，病都好了，他的亲戚朋友家人都来看他了，并且送他金银宝贝，并且神又赐福给他牛羊家产，是多少成倍的赏还他。他又生了儿女，而且他的女儿是那个地方最美丽的，有名有姓。约伯从那以后又活了多少多少多少年，都是从第四次得胜开始的。感谢神，约伯怎么会得胜呢？关键就在约伯记十九章。约伯记十九章那一句话是他得胜的根源。说什么？他说朋友们可怜可怜我吧，你们把我搞得那么苦还不够吗？啊！但愿我现在说的话存留到永远，用铁的臂来篆刻，用铅浇在磐石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是活着的，将来我要面对面地看见他。约伯得胜的关键是十九章这句话。什么？那就是刚才唱的赞美诗，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惧怕都跑掉了。
因他活着，我知道谁管着明天呢？啊，我里面满了希望，就因为他活着。什么时候？就是阳光明媚的时候，说基督活着。要在我困苦人被迫到顶的时候，我相信我的主活着。诗篇当中有123篇，那是一篇很痛苦的诗篇啊。我的神啊，坐在天上的父啊，我向你举目，仆人怎样望子人的手，使女怎样望祖母的手，看哪、啊、我们的眼睛也望着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们被藐视一道棘处，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的讥诮和那骄傲人藐视一道棘处。哦，诗篇120篇不到此结束了，没有结果了，可怜吧，可怜。但是他望着那位神，那位神是活着的神，不是死了，不是钉在十字架上埋在坟墓里的神，他是战胜死亡阴间又活着的神。所以我们接受神的救恩，不是单单嘴上讲，要经历各种苦难。所以彼得在他的书信当中说，我肉身受苦使我与罪隔绝，很有道理，很有道理。我是一个大罪人，我的罪不是在我没有相信耶稣以前，乃是在我相信耶稣以后，就在20年前，我信主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我跟神顶了，我跟神顶到什么地步啊？顶到我前妻过世以前，我有一个愿望，就是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等到我妻子前妻过世以后，我女儿她侍奉耶和华，侍奉神，我儿子也侍奉神，我一个人在家，我跟神说，神啊，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现在灯底下就是我跟影子两个人，不成为我们的、啊、我跟神这么顶啊。神幽默吧，神幽默啊。结果就在我简直就不想活的时候，神又赐我一个妻子，就是现在的 Mary。 神幽默吧，幽默。神让我在神面前羞愧的无地自容，因为 Mary 在2001年，她在纽约长岛人民救生会上买了一块匾，买了一块匾。一般买这种匾嘛，总是基督是我家之主，上帝爱世人，对不对？一般都是这个。他那句话就是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就是神点着我的鼻子在骂我，你说了你要跟我给，现在就给你。哎呀，我在神面前扑倒在地。那 Mary 打电话告诉我买了这块匾，我说什么，你什么匾不要去买了这么一块匾呢？他说这块我一看你就感到要买，他就买了。就是神点了鼻子对付我的，神对付我的事情多了，我真是个大罪人呢、啊。真的，我们不讲啊啊！神都怜悯了我了。我虽然比不上保罗，但是我不比保罗犯罪犯的少。那、啊、我是信了以后，保罗那个时候逼迫教会，他还没有信的时候，我是信了以后跟神顶啊。到 Mary 把我要弄到美国来，我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我到美国我怎么过日子啊？因为我从小啊，对不住啊，我说一句笑话，从小还没有念书了，是我跟我哥哥去念书，我在旁边坐着怕好玩，看见那个大礼堂上面写着天下为公，这个我们老人都知道啊，什么叫天下为公，台湾来的也知道啊，什么叫天下为公啊，孙中山先生写的啊，天下为公，我那个时候认的不认的字啊，我说哦，天下为公，天下是公的不是母的，我大男子主义从那个时候就有了，所以等到我妻子 Mary 把我要弄到美国来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就是什么，我到美国去我怎么活呀，我一天也没有工作过，我吃什么呀，神对付我，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就是刚才像唱那个诗一样，人家问我怎么知道主活的，主活在我心里，主活在我生命里，我只要有一点点错，神就点着我的鼻子来教训我，他让我看耶利米书33，说你翻来覆去要到几十年，我这个圣经不念了啊啊，耶利米书有的啊啊你翻来覆去要到几十年啊，神现在发明了一样事情，就是妇女护卫男子，好了，一句话点住我鼻子，当然这个圣经不是这么解的啊，是对以法莲支派说的啊，但是当时的情况那是点住我鼻子骂我，那你把我弄到美国来，我要想到自己我怎么活，对不对，结果神就说你翻来覆去要到几十年啊，神发明了一样事情，就是妇人要护卫男子，好了，我到了这儿就靠着他吧，天下为公，就让你天下为公，现在就是要天下为母，哎呀，我这些都是我信了主以后犯的罪啊，所以我的罪要比保罗大，但是神怎么，神都饶恕了，神都饶恕啊！所以当我18年、19年以前得淋巴癌的时候，淋巴癌啊，那个时候我经过 surgical operation take out， radiation surgery， chemo surgery， 那简直 terrible terrible， 可怕的很。我口腔到现在为止没有唾液。什么道理啊，神留一根刺给我，什么毛病都医好了，为什么这个毛病不医好啊，留一根刺给你，让你知道你就是那么软弱，感谢神，神让我回过来认识，让我改变过来，更认识神，感谢神啊！所以说现在我们看，我就要为神做这个见证啊，讲不完的见证啊，所以天使对玛利亚他们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又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欢喜，我都经历了，欢喜吧欢喜，惊怕吧惊怕，神点住我的名字在教训我，害怕吧害怕，但是我欢喜吧欢喜，为什么，虽然生理佛嘛 cancer 不要紧，为什么，这把刀在神手里，因为他所爱的他必管教，他所爱的他必管教，他既然在管教我，说明他还爱我，还不是一块无可锈的那个无可雕的那个锈木扔掉算了，还不至于，那我就高兴了，那就把刀在神手里就不要怕了，我不恭维那些医生啊，给我开刀的那个医生是实习医生，根本没有资格开刀的啊，而且当着我的面呢、啊。啊，那个主任医生说，你去叫护士长给你的那个衣服穿好了来开刀，这是我没有开刀证，这个话我都坐在那听见的，我是局部麻醉嘛，不是全身麻醉啊，啊，我就听见了，你说我害怕不害怕，
结果当然了，笨手笨脚，用到后来麻药都醒了，就像活杀鸡一样，哎呀，不好讲了啊！所以说我根本不恭维那个医生，但是我恭维的是神，那把刀在神手里，感谢神。所以说又害怕又大大欢喜，跑去要告诉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去抱住他，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这个耶稣是亲自向玛利亚做见证的。好了，再看《使徒行传》，就是保罗。保罗把当时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的这些经历，一条一条都写出来。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天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见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清楚了啊，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他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又显给十二个使徒看，后来一直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活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又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样。保罗在这说了那么多，就是要见证基督复活以后向那么多的人显现过，都可以做见证。然后我们看基督复活对圣徒对我们的需要个重要性是什么，那就是说哪些人能够复活被提，这是很关键的事情，我们将来都有一个共同的盼望，对吧？我们信耶稣的道话，在今生今世蒙福，那是暂时的，最多不过几十年，不得了了吧，对吧？但是我们将来在天上跟神的，我再说一句啊，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到天堂去，那边有黄金街、冰玉城、珍珠的门，哎呀，我跟你说，那有什么意思啊？啊，假如你在一个荒岛上，给你三个银行的钱都给你，有用吧？一个荒岛上，你没有超市，没有商店，任何东西买不到，你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对吧？所以说，在天堂里，黄金街、碧玉城、珍珠的门，那只是代表一个荣耀的意思，那个没有价值的啊，没有价值的啊。天堂里又不要买东西吃肚子，又不饿的，对不对？这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对吧？没有意思，对吧？所以关键的是在天堂里有什么？有耶稣的同在，有耶稣同在，有神的同在，是圣洁的。那在天堂里没有罪，这是最大最大的事情。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地上最苦的是什么？整天跟自己的那个罪性在做斗争嘛，像保罗一样，整天跟罪性在做斗争，是吧？我又不能定死那个罪，啊，天天定死他，啊，不然的话一下子又冒出来了，啊，尤其我这个人容易犯罪，啊，因为罪性在里边，个性强。啊，常常容易说话得罪人啊，不动脑子啊，所以说这是我好多好多的地方啊，所以常常没有在旁边就帮我踩刹车啊，在旁边帮我踩刹车，在桌子底下踢我啊，在饭桌子上拿眼睛瞪我，我就知道这都是感谢神赐给我的那个帮手啊，很要紧的啊。假如有人开车子只有油门没有刹车还了得啊啊，那这不早晚要撞车翻车嘛，对不对？还有一个方向盘很要紧嘛，那很要紧的。所以说像这些事情，神都管着我，神管着我，感谢神啊。所以说我们这些将来能够复活， 带着什么身体复活，这都是奥秘，我们下头一点来看。因为我父的意思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清清楚楚讲清楚了。意思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清楚了吧？这个肉代表什么？不是真的耶稣的肉拿来吃，不是的，那是预表神的道。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后来第十四节说什么？道成了肉身。耶稣的肉是什么？神的道，对不对？我们信基督被称为因信称义。然后呢，神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也是祷告当中说，求神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真理是什么？神口中所说的道就是真理嘛，对吧？所以说耶稣的肉代表神的道，神的道代表真理，对吧？所以说，然后罗马书第八节，基督复活跟我们什么关系？我们也可以复活。那什么？然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清楚了吧？你心里头有没有圣灵啊？根据圣经说，不是我说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听了真理的道就是得救的福音啊，信了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印记凭据。那就说你听了福音信了基督就受，就是接受啊，不是主动的啊，圣灵到你里头，不是我求圣灵来，圣灵不是听你求的，圣灵是根据他的意思来做的，是吧？而且是神已经应许了要给我们的，感谢神，说神应许给我们的圣灵就到我们里面，你信的那个时候就开始在你里边了啊，所以说你里头一定有圣灵啊。你怎么知道你里头有圣灵啊？以前犯罪你心也不难过的，现在你犯罪心里难过了，受责备了，谁责备你啊？圣灵责备你嘛，对啊，圣灵责备你。感谢神啊，感谢神。跟林哲书，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睡了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什么出熟的果子啊？第一粒果子是由种子死了发芽长出来了以后呢，开花结果，他怎么走了我们也跟着他怎么走，他怎么复活我们也怎么样复活。所以说死人基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活啊。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我们只要是属基督的就在他的复活里有份。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里面，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在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人之前，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注意啊，为什么要有呼叫的声音啊？耶稣叫拉撒路复活怎么样？他有没有说死人出来？没有啊，他是叫拉撒路出来，不然的话怎么样？所有死人都出来了，那还了得啊？不对，耶稣这个时候只叫拉撒路出来，那么将来复活的时候怎么样？个人谁会叫我们的名字的？真的，我们每个人有名字，求神保守，求神怜悯，让我们等到神叫我们名字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说
was unready。 感谢神，在那个时候让我们说啊 I'm ready 啊，真的就像小的时候妈妈在弄堂里叫 Dicky 回来了，吃晚饭了啊，那个时候一样啊啊，我小名叫 Dicky 啊啊啊啊 Dicky 吃晚饭了回来了，是的，到了时候耶稣也会叫我们啊，叫我们的名字，求神保守，让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说 I'm ready， 感谢神啊。有天使掌声，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也必先复活，以后我们的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复活，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注意，这个跟主再来两个事情啊，这个时候主是在空中啊，没有到地上来啊，主再来呢是到千禧年的时候再来啊，这个不同的啊，这个不同的、这个耶稣在空中就好像斯蒂凡殉道的时候看见天开了，由耶稣来接他的啊，那是在空中啊，没有到地上来。好，这个是一个圣徒复活的奥秘啊，圣徒复活的奥秘。这个奥秘我们在哥林多查经的时候都已经查过很多次了啊，我们这次请大家自己念了好吧啊，请大家自己念。就是说保罗在这儿把植物、动物、星、月亮、太阳来做比较，来说死人复活也啊，一个、是一个样啊。你看，42节前面讲的啊，41节，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看到了啊？将来我们复活是怎么样？是不是以荣光的形式出现？啊，我们这个就不多念了啊，大家可以详细自己看，好吧？这个是复活的奥秘啊，复活的奥秘我们都可以看到啊。52节啊，就在一瞬间，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声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腐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怎么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怎么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就变成不朽坏的，就必死的就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一话就应验了，清楚了啊。啊，清楚了啊，这些话都要应验。最后我们看，在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圣洁了。启示录20章第4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指道被斩首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要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就等那1000年完以后，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神与基督一同做王1000年。这样认为1000年长得不得了啊！你问问那个数学教授。那个微积分里头有个符号叫什么 limit 有吗？啊 ，lim limit 下面是什么？零到无穷大，对不对？是零到无穷大，那个微积分里头不是有啊？对吧？一个 limit 下头零到无穷大，什么叫无穷大？你再大再大，它也比你大。所以1000年对那个无穷大来说。那是小，所以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不要认为哎呀跟这些跟神一道做王1000年了不起，那是小意思，在无穷大，在永远来说那根本不算为事情啊。所以说求神怜悯，让我们不单单在顺境当中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更要在逆行的时候也看到基督是复活的，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
而且是活到永永远远的。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